弟兄姐妹们平安。在外面有九个月的时间了啊，是相当的快啊。首先感谢我们的主啊，谢谢洛克教会啊，弟兄姐妹们，让我跟师母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放下，暂时放下教会的一些事工，然后在外面享受九个月的安息。其实这九个月的安息，我们是有六个月的时间是在工厂上享受的，享受宣教的乐趣。确实这个六个月相当忙碌啊，跟师母两个人每三到五天啊，就还好我们行李是简单啊，叫 pack up 就开始走啊，然后走到不同的地方，也有机会带领很多的很多的聚会啊，很多的退休会、训练会啊。把过去17年所从事的宣教的施工，工厂方面、人方面，似乎都走了一趟，也探访了一趟，所以自己回顾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感触。到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曾经是17年前来过的，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所以时间确实很快。这次也最感动的，也让我们最欣慰鼓励的是有机会能够探访我们洛克教会差派出去的4位宣教士啊。这4位宣教士在不同的工厂，他们有的用很低调的方式，有一些借着一些的平台、不同的管道，很尽心竭力的在那边传扬主的事情、主的事工，带领人信主。我自己也觉得17年来在这宣教工厂的当中回顾，虽然这一次有6个月的时间，也确实回顾17年前，记得那时候还相当年轻的时候，到一个地方爬山的时候是真的用跑，而且是哮喘上去，这次爬山的时候真的是用爬的，而且下山的时候腿都会发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山上的时候，下来是20分钟的路程，上去那个小台阶，下来的时候每10分钟我就要休息一次啊，所以感叹时间过得很快，年事也越来越长啊，所以要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时间，利用我们的今生。那不晓得啊，还有没有可能再一次有安息年的时候？我不管怎么样，我自己的感受是好好的，真的是造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已经有的。像我们4个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本来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工作，他们也借着他们平常工作以前已经有的各种神给的恩赐、生命、身体等等的摆上。所以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啊，回来自己有的感受，也是来勉励自己，也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我们如何好好的善用我们的今生，神所给我们的能够为主摆上。那有那么一天，等一下我会提到，有那么一天我们在天国里回顾的时候，会有很多惊讶的事情会发生。我用的这段经文，刚才小师长老所带我们所念的啊，主耶稣基督当时教导门徒的这个比喻，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比喻，是主耶稣基督38个比喻的当中，可能是最难也经常会被误解的比喻之一。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曾经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有一些人因为这样的一个教导而离开了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在第4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合法化之后，似乎要成为一个国教这种情况的当中，很多罗马帝国的人都成为基督徒，也鼓励罗马帝国的人成为基督徒有好处，所以这些皇帝也是代表，就是每一个皇帝都说自称是基督徒。我们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他曾经宣称自己是，但是到这一个皇帝的时候，他名字叫朱利安。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下罗马帝国的一个历史，也知道这个皇帝有一个绰号 Julian the Apostate， 叫做朱利安变节者，就是叛教者。他曾经是基督徒，但是在他信仰的过程，因为皇家皇族当中有一些人不法、很不道德的，有一些偷抢杀害谋杀的事情，让他觉得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宗教。他用的一个经节就是主耶稣这个比喻，他说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教导门徒是要用不法不道德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的前途来着想。这样的攻击 借着圣经上面引经据典来给自己找理由，他为什么不信基督教，也鼓励罗马这些官员们说离开这个不道德的教导，回到我们罗马人本来的异教的信仰。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耶稣基督在教导这个，第九节我们刚才念过的，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借着不义的钱财，好像耶稣在讲说我们可以用不法的手段，也许我们去偷去抢，有一点类似现代的罗宾汉 Rob the Peter to pay Paul， 去赌博或者去买 Lotto 等等，用这些用在神的事工上面。表面上好像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相信不应该是这样子，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的来研究，而且有适当的解经的技巧，相信对这段圣经是有很深的一个教导在那地方。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基督在讲比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比喻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目的，耶稣为什么要比喻。当时写实的，在那种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宗教的背景的当中，用写实当时人熟悉的来讲解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背景，不然的话很容易断章取义，误解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几个很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比喻，浪子回头，大家都很熟，特别是基督徒们，如果我们参加过布道会传福音，如果有话剧的话要演浪子回头，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所看过如果有演这样话剧的时候，那个扮演浪子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我相信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个浪子是一个相当落魄的衣衫褴褛的，可能拄着拐杖的，穷途潦倒的，认罪悔改自己错了要回到富家当中的这么一个小儿子。不晓得，我个人没有看过，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戏剧。这个话剧是演一个西装笔挺的道貌岸然的看起来好像很正义的这样的人演做浪子，好像我没有看过。但是其实这个故事就记载在我们十六章，我们刚才所念的前面这个十五章，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浪子的比喻。到底这个浪子是谁？到底这个浪子是谁？我们来看十五章开始的时候，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然后耶稣一连串用三个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请问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针对的对象是谁？耶稣对谁说的？我们中文说耶稣就用比喻说，其实原来的希腊文那边有一则说耶稣就对他们说。请问他们是谁？这他们应该是文士法利赛人，应该是文士法利赛人。所以耶稣基督讲的前面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到了第三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有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浪子，耶稣基督针对文士法利赛人批评论断他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不屑。耶稣基督接触这边被叫做 outcast，被看不起的这些外邦的罪人，甚至当中有一些以色列人，这些是生活比较贫穷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如果看十五章看到后面，耶稣讲了三个比喻之后，这时候把箭头指向主角。在二十三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小儿子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然后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在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然后故事就停在这个地方，大儿子没有回应，大儿子听到了，大儿子没有回应，然后开始16章一个新的一个段落。这边我们稍微停一下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你们手上的圣经包括我的都有章跟节。其实到了第十三世纪，那时候的圣经没有章节的分别的，是到了第14世纪，当时有翻译的威克里夫，但翻译把拉丁文翻译成英文，为了引述的方便，引用说圣经哪里哪里哪里，而不会说经上某处，可以说第几章第几节，所以加入章节。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要我个人认为要了解主耶稣基督16章所讲的比喻，如果我们把章节拿开，耶稣这个比喻是继续讲完浪子回头之后，针对大儿子之后，接下去是连续性的，是要对大儿子他的态度似乎讲了之后，希望大儿子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反应。我相信有两点理由让我们这样来相信。你来看16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又对门徒说，又对 again spoke to the disciple again。 好，我们这是中文的翻译啊，原来我们的翻译那个 NASB 啊 NIV 没有看出来， NASB 照进原文是有两个希腊字翻译出来是 and also， 这有什么不一样？又同时对门徒说，表示上面耶稣基督针对文士法利赛人，就是用大儿子来摄影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基督的批评。那这时候大儿子的一个态度，对耶稣基督这样做事的一个反应，耶稣也要门徒来知道，因为门徒当时也在那个地方，要学习小心啊，大儿子是这样子。所以浪子是小儿子吗？是的。大儿子呢？大儿子是不是浪子？门徒们，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也是浪子，跟大儿子一样？第二点，我们再看第1章这个地方，16章第一节这个地方，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一个管家浪费主人。然后我们翻到15章，这个小儿子，15章13节，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浪费这个英文是这个原文希腊字，跟这边所讲的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是完全同一个字。小儿子浪费父亲的钱，管家同样浪费财主的钱。所以有这个背景，如果我这样建议弟兄姐妹也这样接受，我们就来看，这是一个继续上面的3个比喻。耶稣基督这时候讲到一个主角，针对这个主角，也是针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针对今天的教会，有一个财主跟管家。财主 rich landlord， 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这个财主是拥有很多很多的土地，这个财主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所以他需要一个管家来管理，把这个土地租出去了，租给不同的佃农，所以需要收租，需要管理，甚至有一些钱还要投资等等。所以这个财主有这个管家，这个管家很显然做了一些不老实的事情，所以有人来告他说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地方我们不晓得说他到底怎么来浪费财物，耶稣基督好像就在一笔带过了，也许他是报假账，后来我们会读到的啊，这个管家做的一些事情，在记账的时候他抽了一些油水等等，也许他 浪费主人的一些不该用的买的一些的东西等等的。这个管家有点类似今天房地产经纪人或者今天的经理，他自己在自己的本分当中，这个管家所承受的这个职分底下还有很多很多的雇员，他是相当高的，可以代表这个财主的，但是他不忠心，他没有照主人所交托的好好的去履行责任尽义务。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管家跟财主的关系让耶稣这个比喻同样的继续下来，也是要针对这个大儿子跟父亲的关系，人跟神的一个关系。这个大儿子是谁？文士跟法利赛人是谁？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是以色列的代表。以色列是神的选民，选民是有一个特权，就像长子有特权一样，神从万民当中把以色列人拣选出来，他们有这个特权享受神的祝福，他们有神的话语，有令人羡慕的各种礼仪礼节等等的。但是特权的背后带来的是责任跟义务。以色列人在神的拣选，在整个以色列人历史的过程，在旧约的记载的当中，神一再的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拣选出来的，他们应该是怎么样才能够配得说是一个被拣选的一个长子。当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神拣选他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说，天下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后来以色列这个民族出来了，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有400多年，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到了旷野，神见摩西告诉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是要借着以色列这个蒙福的神所拣选的这个长子来祝福万族万民，不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全世界的所有的民族。到了诗篇67篇，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后来被掳被灭等等的。到了诗篇67篇，这一个作者我们不晓得是谁，是一个相当了解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的选民有特权，也知道蒙福的这个特权是要干什么，所以在诗篇67篇这么说，愿神怜悯我们，愿神赐福给我们，愿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很清楚，他知道神祝福，神给你特权，成为神的选民，是为了万族万民可以得知神的救恩，知道神的道路。但以色列人没有尽忠职守，不但在万民当中他们没有做好榜样，甚至一天到晚抱怨，没有领人归回神。当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来寻找拯救失丧灵魂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接纳，也不一起的欣喜快乐。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说，你当欣喜快乐，失羊失权找到，他们却大力阻止，批评论断，鄙视这些罪吏跟罪人。所以主耶稣基督用三个比喻，然后现在来第四个，进一步的来讲出这一个大儿子，也是对我们今天所说的门徒，对所有的信徒，我们已经是神拣选出来了，有神给我们的特权，有各样的恩赐，有各样神的祝福，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这个管家没有好好的运用主人给他的一个特权，他浪费资产。彼得前书2章9节有这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被拣选一样的，跟以色列民族拣选出来，为的是什么？圣洁的国度分别出来，要做君尊的祭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彼得前书在结束的时候，到了第4章，他说万物的节期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做神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 这管家这个希腊是完全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字，好管家。弟兄姐妹，我自己相信也确实的应该是如此，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蒙恩的信徒，不仅是当时的门徒，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是有永恒的永生的一个救恩，同时神也把诸般的恩赐，当这个管家浪费主人的资财的时候，那一个原来那个字用的是一个多数字，各方面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一个人都有，至少有一个，有的人有口才，有的人有音乐的恩赐，有人有管理的恩赐，有人有赚钱的恩赐，身体，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有没有像这个管家一样浪费神所给我们的，有没有好好的善加利用？我相信是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借这个比喻要告诉当时的门徒，也是间接的要告诉这个大儿子，因为大儿子现在还是听众，到刚才我们所念到第十四世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听见，他们也在听见，所以这位管家浪费，没有好好的运用财主所托付给他的。事情发生了，第二节，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主人把他叫过来，短短的一句话，这当中隐含了有一些的事情，甚至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跟神的一个观念，一个神学观念在那个地方。这一个管家被叫到面前来，似乎几句话之后，这个主人没有让他有任何解释的机会，就把他 fire 掉，炒鱿鱼，你把账簿交上来，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在当时中东的文化到今天也是如此，中东的民族跟中国人也很像，是很讲情面的，一个雇主，一个家主，一个老板，你要解雇你底下所请的雇工也好，这个管家也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像今天一样 AT&T 要你走路，然后安全员就在旁边马上 pack up 走路，当事人是讲情面的，要被辞掉的这一个方面，他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跟这个雇主磨，讲这种借口，别人告我不对，他一定是误解我怎样等等，讲很多很多的理由，最后行不通的时候，最后一关，这都要经过几天几夜甚至几个礼拜几个月的时间，最后他们会去找他们社团社区或村里面有名望的长老，受尊敬的走后门，最后一道求情，保住他的位置，保住他的饭碗。哎，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管家完全没有一句话不说，默认了，只有一种可能，这个管家认识这个主人，认识这个财主，可能有人试过这种方法行不通的，你做错了，真的被抓到了，确实是不忠不诚实了，这个管家是一个相当公义赏罚分明的人，你没办法贿赂他，你没办法操纵他，你被抓到了，唯一的路你只有承认吧，你只有认罪悔改。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这个管家认识这个财主，大儿子认识这个神吗？文士法利赛人真正的认识这个神吗？公义的神吗？同时这件事情，当这个财主说你走吧，你不能做我的管家，把账簿交上来，当时如果一个人欠其他人钱，更何况是一个管家在一个大财主的面前，法律上允许任何欠债的人，这个债主有绝对的合法的权利把他下在监狱里面，甚至把他卖掉，卖掉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家产，等他还清任何所欠的一分钱。这个财主没有这样做，这个管家知道这个财主是一个绝对公义的人，赏罚分明的人，他也经历到这个财主没有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他应该可以感恩，是一个善良有恩典怜悯的人，这已经成了事实了。 他必须要走路了。而这个管家接下来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可能在回家的路上要拿他这个账簿的时候啊，这边原来这个说交代清楚那个字就是说有一个定冠词，就是把那个账簿拿过来。他自己就在思想，这个管家后来被称为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因为他做事精明。精明这个字有时候翻译成聪明，耶稣基督在其他的地方说忠心有见识的，见识也是同样这个字。耶稣基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说你们要灵巧像神，那个灵巧就是这个字。保罗在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写信给哥林多信徒说，你们啊是一群精明的人，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说精明的人，同样这一个字，是一个会善加利用机会，抓住那个机会。管家这时候已经被主人炒鱿鱼了，回家的路上要去拿账簿，他马上思想，他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的短处，知道自己的长处，不能够锄地，也不能够祈求，年纪可能太大等等的，我怎么办呢？我的生计怎么办？是一个会为自己打算的一个人。他马上说有了，有点类似那个小儿子在外面恣意浪费，后来想要吃猪的夹子，连那个都没办法吃到，说哎呀我醒悟过来，我应该回我的父家去。所以这个管家默认的，没有任何的反驳，他主人跟他讲说你必须要走，等于说承认自己的罪了。他马上有行动，他马上有行动，认罪，认罪之后他有行动，为自己预备。他预备什么呢？所要下来的预备这个事情，我们看了很多时候说怎么可能这个样子，但是他后来居然被主人称为说一个做事精明的人。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把欠他主人的这债务人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篓油，赶快写50% off， 一百担麦子20% off， 写80担，五十篓油的减免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年半的薪水。如果我们换算成今天，比如说蓝领阶级，他租的房子一个月大概1000块钱，等于说是他的屋主告诉他说某某某以后的4年的房租全免，这是相当大的一笔减免。同样的100担的麦子，麦子当时比油还贵，所以20担减免也相当于等于是刚才是有50% off 那样的价钱，一样的相当大的减免。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会想问到一个问题，这个管家大胆呐、大胆呐、前面已经被抓到了，这时刻居然罪上要加罪，罪上要加罪。保罗说我们成为一个信徒岂可罪上加罪，叫恩典显多吗？他凭什么有这么一个大胆，他不怕被抓，这是完全被下在监狱里吗？哎，我在思想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关键可能就是在他对这个财主太了解太认识，这个财主是一个公义相当公义的，你不能够贿赂他的，而且同时这个财主却是一个相当善良慷慨怜悯的，在他们的村庄社区里面也应该一个受人尊敬的，也经常施恩怜悯给人的，甚至有可能他可能经常有时候确实这个管家可能为什么说他做假账，有可能哈、这个其实这个主人可能都有过年过节可能会这一些店主说我们减免你多少减免你多少，这个管家精明就在这个地方，他抓住这个财主，这个财主怜悯，这个、财主也公义，趁着这一些佃农还不晓得，因为是主人口头上跟他讲说你已经不能做，你被 fire 炒鱿鱼了，趁着这些佃农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似乎来到佃农的当中说赶快来，我们的主人我帮你们忙求情，这一次要给你们大赦50%的减免。这佃农相信他这样写是表示他们还不知道他被 fire 已经被辞职了，因为管家可以代表这个财主，有很大的一个特权，以前就是这样子， 他利用这个机会，他也冒了一个很大的险。好，如果这个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主人发现了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他大可以公布说这个不算，因为管家已经被我炒鱿鱼，不能够代表我，当众宣布。第二个，这个财主可以默不作声，似乎表现出真的是很慷慨，50%很巨大的一笔钱，他买单呢？这买什么单呢？管家真的很精明，管家为他自己离开这个职位之后，他的生活，他的去处将来是怎么样，他借着财主慷主人之慨，这主人也愿意付上这一笔很大的，相当于就是赎金呢、啊，帮他赎金呢、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懂不懂我在讲什么，背后看到了这个财主，似乎背后我们可以看引到摄影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怜悯。这个管家了解这个主人，他冒这个大险，是不是主人真的就是这样？这边没有明讲，但是从第八节这个地方，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主人居然夸奖，但是请记住哈，他夸奖不是夸奖说哎呀你真的很会欺骗，因为这个地方他仍然称他说不义的管家 dishonest 不诚实，他夸奖的是他能够利用他的职权他的特权，然后为自己安排将来的一个去路，所以是今世之子，我们光明之子，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好像长子一样，我们有特权，我们会像这个管家一样吗？这么精明可以利用财主所托付给他的有那种特权为自己安排将来吗？耶稣基督接着最后似乎有一个总结，接下去10章10节到13节进一步的解释，所以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不义的钱财关键就在这个，不义的钱财是不是耶稣允许人家用不法的手段？不是。不义的钱财，不义这两个字在当时，我们知道有一个昆兰社团，大家没有听过昆兰，就死海古卷，当时的书卷里面对于不义的定义就是 godless world， 没有神的世界。散族的言语经常把这个当作是一种俚语，一种 slang， 所以不义的钱财就是个暂时的，所以英文的翻译 NIV 的翻译就比较是一种意义的翻译，解释性的，它叫 worldly wealth， 不是在讲说用不法的手段、不诚实的手段所争来的钱，是的，用暂时的，因为10节到13节进一步的解释，这暂时的小事、别人的等等的，都是会过去的，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些都是暂时的。为的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运用这些，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生命，各样的恩赐，好好的投资在神的施工。不要像那个大儿子看到耶稣基督跟税吏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屑，那小儿子回家了，大儿子非常的生气，文士跟法利赛人高高在上，自以为意，认为他们是不需要被拯救的。所以耶稣几个比喻我们去看的时候，失羊的比喻，99只不需要认罪悔改，那是讽刺的说法。到底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有没有用在神的施工？这次在外面去了许许多的地方，我曾经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人 信徒的比例相当高，相当高。他们的历史是在100年前有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的恩赐就是音乐的恩赐。他到了这个地方，跋山涉水，远渡重洋，来到这个地方异邦文化的当中，带着一个吉他，带一个手风琴，就一村一村的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就在唱诗弹琴讲故事给他们听，摆上将近30年。后来在那边生病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这原本是一个拜异教拜鬼神的一个族群，有千千万万的人信主。到今天为止，50%到75%的这个族群都是基督徒。是当时有这么一个人这样摆上，有这么一首诗歌，相信很多人听过，是英文的诗歌，作者是 Ray Bowles， Thank you， 歌名叫做谢谢你。他的歌词是这样：我做了一个梦，我到了天堂，你和我一起走在黄金街上，旁边是水晶海，我们听到天使在歌唱，然后有人叫你的名字，我们转身看到一个年轻人跑过来，脸上挂着笑容说，朋友，你也许现在不认识我了，但是等一等，当我8岁的时候，你曾教过我主日学，每星期你总是先会祷告，然后开始教课，有一天当你祷告的时候，我就邀请主耶稣进入我心，谢谢你把你自己献给主，我的生命就因此而被改变，谢谢你奉献你自己，我真的很高兴你如此行了。然后另一个人站在你面前说，记得有一次一位宣教士来到你教会，他给你们看了许许多多他在宣教工厂上的照片，令你感动哭了，虽然你没有很多的钱，但你还是给了，耶稣也接受了你所给的，也因此使我今天能在这里，谢谢你把自己献给主，我的生命就因此而改变，我很高兴你真的这样做的。一个接一个的，有数不清的人，他们一个一个的生命直接间接的都因你的慷慨摆上而被改变。你曾做过的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有时候很小，有时候很大，甚至有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没有人看到，但在天上现在被传扬开了。我知道在天上不再有眼泪，但是我很确定，当你站在主耶稣面前，他拉着你的手说，我的孩子，你看看你的周围，你的赏赐是何等的大，只是你的 眼里充满了泪水，谢谢你把你自己献给主，我的生命就因此而被改变，谢谢你奉献你自己，我真的很高兴你如此行。我们的摆上或多或少忠心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在那一天的时候，在天上的时候，耶稣说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又到了另外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有教会，但是这个村庄大部分都是年纪很大的。这个村庄我去的时候碰到了几个年纪很大，80-90岁的，当中有一个老姐妹，跟她谈了没有多久，她知道我来自哪里的时候，她突然用2句英文，她说 How are you? God bless you. 没有小学毕业，根本没有小学这种读过书的会讲英文，我就吓了一跳。其实我也不 surprise 他背景，他要跟我讲什么，因为这个村庄也同样的跟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村庄也是100年前左右，这个大概在70-80年前，他那时候还小，也是来到这个村庄。这个人不是有音乐的天分，这个人倒是有组织，他很会建筑东西，他就到了他们村庄，他也带了一笔钱来。这个村庄在当时是非常的贫穷，非常的贫穷，小孩子们最多大概小学毕业，大部分根本念书都没有念书的。他就到那个地方新建学校，新建游泳池，男男女女可以一起来上课。 而且在那边建教堂，教导他们圣经，就是因为这个人摆上，他们全村的人也可以学英文。这个人的摆上，从来没有人超过小学教育的，居然出了四个博士级的人，其中有一个医学博士回到当中服侍，20个政府厅长级的人物。但是我这次去看的时候，当初似乎是一个世外桃源，他们说曾经是一个世外桃源，人间的天堂，今天又没落了，好像学校也都被拆除掉。他告诉我说，那个宣教士去世之后，基督徒有一阵子非常的火热，没有多久每一个人又散下心，这医学博士也走掉了，后继无人。但是我们相信神为自己留下那些人，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是一个聪明的，能够运用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好好的投资在永恒。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当中，神就兴起这样的一个爱主的弟兄，我不讲他的名字，免得他失去将来的奖赏。就弟兄，神赐给他恩赐，有组织，会做生意，会赚钱。3年前他就告诉我，他说，陈牧师，你在宣教工厂去的时候，到贫穷的地方去，告诉我他们需不需要建学校，他们需不需要建学校。就是3年前的那一句话，今天这个弟兄透过他的公司，也是他哥哥一起合组的，已经建了2间小学，第3间正在建。也因此之故，我们今年的短宣队做跟进到那个地方去。弟兄姐妹们，摆上暑假2-3个礼拜的时间，摆上时间去那个地方，借着已经建好了，借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带去教英文、夏令营、各种美工等等的，奉献在那个地方。过去我们几年的经历确实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样子，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不要做大儿子，不要像大儿子那种态度，我们要学习这大儿子应该有的反应，财主跟管家，这个管家会善加的利用。不是说管家是老实的，但是他是今世之子，对比我们今天光明之子，我们更应该运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或多或少一定会有的。摆上，我们马上暑假来了，有 VBS， 我们在附近的地方不见得要去演讲，甚至你在公司的当中一句劝人的话，人家能够看到你是基督徒，你的美好的见证，相信有那么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会有许许多多人因为我们这样摆上来欢迎我们，会让你想起你今天所摆上，直接或间接的，我们都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好的善加的利用精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自己无比的恩典，想到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的儿子来了，完成了救赎，复活升天，掳掠了仇敌，将更大的恩赐赐给我们，不仅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永生的盼望，也让我们今生在这个地方，你赐给我们诸般的恩赐，给我们口才，给我们各方面的服侍人的恩赐，给我们有音乐美工的恩赐、组织的恩赐、劝慰人、怜悯人的恩赐，是吧？这些都是为了你永恒的国度的一个目的。帮助我们借着你当初爱子耶稣基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借着财主跟管家的一个比喻， 还有前面三个的一个比喻，能够很深刻的印记在我们的心的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也能够灵巧的很精明的善加利用你今生所给我们的。我们相信这位主在天上查看这个教会，在你面前我们这样摆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心会得到满足，也有千千万万的人，许许多多的人，那一天在你宝座的面前，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都可以因为我们这样微小的摆上，也许有时候只像五饼二鱼，然而他们却能够得到永生的一个福祉。谢谢主，只要我在你面前求你恩待，也继续的用你的话语，用无限的圣灵来托住我们，谨记我们今生无论是或长或短，我们善用我们今生的每一时刻，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